请问师父哦，那今天所讲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刚经》所讲的那个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那个差别就是说以屈辱而未成熟的就是善护念，那善护主是说以屈辱而未成熟的，不是《金刚经》有一个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
是是的，是的。
那是不是那两个菩萨的差别，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以屈辱未成熟，以屈辱已成熟？
可以这么说，就是已成熟的菩萨就是善护念，善护念已成熟的菩萨，善护主就是未成熟的菩萨，佛主是未成熟的菩萨。
嗯，谢谢。
向已成熟的菩萨学习，是那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
佛临涅盘的时候，佛主是未成熟的菩萨向已成熟的菩萨学习，实在就是嘱托已成熟的菩萨来教导未成熟的菩萨，就是善佛主。
哦，不是，不是，是这样子吗？我以为是说佛用教法去教教导未成熟的，嗯，那已成熟的是好像是比较接近他，所以用什么方法去护念，去直接去指导。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有种种的解释了，有不同的解释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哦，我昨天我忽然间想到一个事情，那个关于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梁皇忏的问题？那个我忽然间想到，那个梁皇忏是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个高宝智高僧所编，可是后来师父提到好几次那个赵州茶公案，那个好像是唐朝的禅宗公案，那怎么会唐朝禅宗公案跑到南北朝去编出来呢？
对，应该初开始编辑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就是后来逐渐逐渐增加的，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本子是后来经过好几、
哎、
很多人去又去增加，又去增加。
对对对，是的。
嗯，谢谢。
您心很细，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师父慈悲哈，在批寻记760页。批寻记760页的倒数第四行，在这里来讲，它是讲种性安利。那种性安利里面呢，说到说，今时种性当为当言系，为当言出。那我不懂的是说，他在第四行的时候，他有说由此种性未能于果等者，菩萨地说种性有两种，一个是本性住种性，一个是习所成种性。那今曰最初名未能于果，曰彼第二名未习成果。那如果说像未能于果跟未习成果有本性住种性跟习所成种性的不同分法的话，如果在我们种子熏现行的那个立场，以熏习的立场来讲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后者的接受熏习的程度大于前者？
您请注意哈，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呀、这么一大段的这个欲切实论的文呢，我们发觉一件事，也就是本论的作者的意思，如果没有本性住种性，那就不可能有习所成种性，因为他原来没有啊，他的本性原来没有种性的话，他不能接受佛法的教化的，所以不可能是有习所成种性这件事，就不可能有这件事。说这个人能接受啊，他就是有本性住种性，他才能够成就习所成种性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两个种性，一个本性住种性，一个习所成种性，他们两个对比呀、是习所成种性是接受熏习的可能性大一点。这句话说的也是对，因为习所成种性就是已经接受了熏习了，接受佛法的熏习了，那就叫习所成种性。 那么照这个这一大段文来看呢，就是他有本性住种性，就是本有的种子，他才能接受佛法的熏习。所以那个这时候接受了熏习的时候，就名为习所成种性，应该是这么讲。所以说是啊，接受熏习的可能性大，那就是也就是本性住种性的力量。但是又说习所成种性呢，就是你已经接受了，那就表示不只是原来单纯的本性住种性，就是你接受了佛法以后，你努力的栽培自己，就是本性住种性发生作用了，发生作用了，所以你的善根渐渐的增长强大起来，那就叫做为当愿出，那就叫做出现的，很明显的知道这个人是佛教徒啊，这个人是有用功修行了啊。原来这个本性住种性的时候，就是没有取入的时候，没有信戒闻止慧的时候，那是不明显，这个人是不是佛教徒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当然细，当然是微细的，可以这么解释吧。
对不起师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顿轮记里面哈，它里面有讲到说旧持地师云说性种性明细，那是即法生因果故，习种性明出，那是五分法生未有而有故。那在这里来讲呢，性种性明细跟习种性明出，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说本性住种性跟习所成种性这两种？
对对，一会儿性种性就是本性住种性。
那是不是可以请师父解释一下说，他说性种性明细即法生因果故，跟习种性明出是五分法生未有而有故，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这里面的道理？
这个性种性啊是看不出来的，但按我们凡夫来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叫做细。说是他那个顿轮记那个顿轮法师，他认为那是法身的境界，法身境界那就是诸法实相嘛，啊，诸法实相是法身，法身的境界。那个你修行不修行呢，都有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诸法如的这种法身的境界，这是细。所以细所成的以后呢，你成就了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么这个是啊，就容易看出来了，就叫做出，你表现于外了，表现于外的有戒，有定，有慧，有解脱，解脱之见，那就是圆满报身的境界了，所以它是出，就是明显的、显著的。所以叫习所成种性。这样子说是这个声闻人呢，就不说圆满报身，说五分法身。声闻人的乃至到阿罗汉，都有这五种功德啊，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那么这就是他的功德显现于外了啊，所以叫做出。但是诸法如，那是大，那就是不是显现于外。但在这个圣人的，在佛菩萨的智慧没有内外的分别，但是在我们凡夫由凡而圣的这个经过来看呢，那就是有点不同。凡夫的时候没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呢，只有诸法如，所以那是微细的境界。等到你修行到了阿罗汉的时候，有五分法身了，那是显现于外，那所以叫做出，那就是说是习所成种性。习所成种性不应该离开了本性住种性，另外有习所成种性，不应该这么解释。不过我看顿轮记他说有很多的其他的人的解释，我因为那个分别还应该再想一想。
请院长哈，刚刚讲那个种姓的问题啊，从读那个声闻地到现在，讲到这种姓的问题，真是很耐人等于说一直想这个问题这样子，耐人寻思。那我在想说，刚院长讲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这个人他从无始以来他就有这种无漏的种子的话，无论他到天上人间的话，他这个无漏种子都不会变坏，等于说都会啊一直存在，只是时间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人他本身没有这个无漏的种性，他在后天也不能栽培，是不是是决定这样的一件事？
这个文章前面已经说了呢，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这无漏的种性，他不能栽培。
那这样子来讲，有永远都是有，没有永远都是没有。
是的。
那这样对没有的众生不是太可怜了吗？
那他自己是这样子吗？
但是这样子他
这个也不能怨谁呀、啊。
可是
是他自己的。
无漏的种子是佛尔所得，那有漏的种子也是佛尔所得。
有漏的种子啊，是个从无始劫来是个事实，事实是，我们一直都是活业苦在流转嘛，这是一个事实，是这样子。只是说是得圣道，这是一个问题。说在凡夫境界怎么出来一个无漏的东西呢？
嗯，
啊，你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呢？所以现在这样说，他有无漏种，无漏种怎么来的呢？凡尔说的，是这么回事情。
那如果说，
所以这个有漏的种子，这是现前的事实，这不需要再辨别，事实是这样子嘛。但是唯独这个不是事实的这个无漏。无漏的戒定慧，说这个佛教徒他学校戒定慧，他最初开始的时候也还是用取着心呢、啊、学习佛法的，还是有漏啊，怎么后来怎么会蹦出来一个跳出来无漏的东西呢？这你怎么解释呢？是有漏变成无漏，就是也有过失。所以说他原来有无漏种子，也问你这个有漏的熏习呀、啊，是学习无漏的法，你渐渐的学习戒定慧呀、啊，就增上缘，所以无漏的种子就发生了作用了，所以你就得到无漏的智慧了，无漏的戒定慧就出来了，他就是这样意思。
那昨天院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说，这是人的问题，假如说你有一个一念心的转变，能够愿意再接受佛法，然后再好好的修行，这也是可能会再有机会去求取圣道。那这样子人为的因素来讲，也可以重新熏习吧。那刚刚院长讲说，习所成种性是从那个本性住种性来的。
是的。因为你要是这个，我们这一段文，这一大段文，这声闻第一开始一直是说这个事情嘛。如果你原来没有本性住种性的时候，他遇见佛法的时候，他不生信心，而他那个阿赖耶爱呀、啊，这个恶爱呀、啊，没有办法断，毕竟坚固，诸佛所不能救，不能断出这个恶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圣道。他不相信佛教的无恶论，他就是出家了啊，也还是一个是表面的，实在他内心里面还是腐败的，他不能接受佛教的思想。
那本
这是这是这个从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无种性这个人呢，他不接受佛教。
如果他在将来有一天他接受了佛教呢？
那欢迎他呀。
这样不是说，
但是这个上这个文上的意思是说，没有种性的人他就是不能接受，
永远都不能接受，
永远不能接受，
没有那种种子，
是没有那种子，所以他这个阿赖耶爱呀、啊、没有办法断，你非要有无漏的无恶恶所的智慧才能断出这个恶爱。他不接受佛法这无恶论，所以这个恶爱不能掉，不能断，不能断，它永久是个凡夫，就不能成为圣人。
对，他不能成为圣人，但他如果他这个人没有本性住的种性，但是他在有一个因缘，他也能够听听佛法，能够学习佛法，他这样子也是不是可以？虽然说入圣道是很难，但是总是他自己一个新的转变，也是不是说也会有这么一个很微小的机会，让他栽培一下？
现在是那么说也可以哈。就是不说本性住种性的有，不说这个问题，就从表面上遇见佛法你肯接受，那么你就可以转凡成圣，你不接受那就是凡夫，就是表面上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这上面说这个人他遇见佛法他不反对，而且有信戒闻社会，那就表示他有本性住种性，他有种性。说您不接受就表示无种性，你看其实是很有道理，就是这样意思。
那好，那我接着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无漏的种子是从那个从最清净法界等流的正闻心喜来的，对不对？
是。
既然是清净法界等流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清净的法，为什么有三乘的差别？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的差别，是不是应该熏习都是一样？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差别？
这上面现在这上面玉切师的论也解释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人没有大乘的佛性，他带有声闻种性，没有佛性，
那是根性。
这个人带有对
根性的问题，
带有独角性，独角的无漏的种子，他没有佛性。也没有声闻乘的种性，那这个人就是一定他将来遇见佛法以后慢慢的就是独角，他不能成佛。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自己根性是属于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根性，
本性就是原来就有这个差别。也有的人呢这三种种性都具足，所以他也可能变成小乘，也可能变成个大乘，他也是跑来跑去的，又能退大取小，又会小向大，是这样子。
那他这种根性的差别也是法尔所得的吗？
法尔所得，这您说了吗？法尔所得。
法尔所得哈。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住最后生跟住最后生有什么差别？这个生应该是从也是从这个那个生出来的。
这个最后生啊，因为这个生就是很刚才说过哈。比如说出国圣人，他得了出国以后，他还要七番生死才能得涅槃。如果已经受到六番生死之后，就是还有一生，就是最后生，这就是这样意思。现在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呀、这个生哈、一生一生的啊，一生一生啊，现在是最后生。就凡夫的最后生，这一生还是凡夫，是凡夫很多生，从古时间来到现在很多生，但这一生是凡夫的最后生，再过了这一生就是圣人了，这一生就可以得了圣道，以后再没有了，再没有凡夫生。
对，那住最后的这个身体跟住最后生的那个身应该是一样的，
一样的，对，
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
应该没有里面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没有差别。
好，阿弥陀佛，谢谢院长。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就是关于昨天在问会解脱阿罗汉的三明六通的问题，那我们昨天是谈到说，一通一明为止，可是我想后面应该还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他这三明就是俗命明。然后还有天眼明，还有漏尽明，漏尽明比较没有问题。那漏尽明指的就是断现在的鱼，鱼吃的鱼，就是断中继鱼。
漏尽明就是爱烦恼、见烦恼的漏，通通尽了，他得到无漏的智慧明。
我这样问是因为，像阿罗汉，他应该是断了前继、中继、后继的鱼吃。对不对
、对，这个是对三明这么解释
啊。
对，是
因为在看第一册的498页那边，他有说为什么要建立三明， 三明，但是因为 有三种无明，第一种就是于前际，因为他认为是长，那另外一种于是于后际，因为他可能认为是断，然后再来第三种是他于中际，那因为阿罗汉他已经没有这三种于，是不是应该都有这三种明？我现在是要问说，漏尽明没有问题，那这两个明的建立是因为他不于前际不于后际，可是在会解脱阿罗汉他应该也是没有这两种愚痴才对，
没有这个原因，但是他没有天眼明，也没有许命明，没有天眼通，没有许命通，
那就是他没有，还是没有天眼明，没有属命明，
他这明那个明是、佛法的智慧，智慧他也知道因果轮回的道理，他也明白，但是因为没有天眼通的话，就影响他这个天眼明。
那就是可以说他没有他没有天眼明跟属命明，但是他也没有断跟长的这种愚痴。
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断长见，他没有断见，也没有长见，也没有有见无见，都没有了，他把这个见都断了。你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哈，什么叫做初国二国三国四国，经论上说得很清楚，我们记忆力好的人也会记得清清楚楚，也可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个也是初国是二国你不知道。你说是会解脱阿罗汉呢，他也讲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缘起法，好，有因才有果，无因就没有果，他也可以，他也知道啊，但是他没有天眼通啊，说这个人死了到哪去了不知道，他过去怎么回事未来怎么事说不清楚，你也讲那个道理他也会讲，说是你说他啊，他有没有许命名有天眼名，他不能这么说，但是和凡佛也不同，和外道还是不一样。
谢谢师父。
这个无尘法师的问题哈，安住种性的布特伽罗欲完全取入佛法，需具诸信戒闻舍慧五个条件，请问其中每一个条件应做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初步具足？这样呢也不要求很高，就是你佛法说的道理你能接受，好，接受了十年也就是及格了，真的说是你辗转的进步，前一生信戒闻舍慧记住了，为后一生的信戒闻舍慧所升起的意志，所以前生的第一生的信戒闻舍慧不一定是很圆满的，但是你这样栽培了它就有个力量在那里，后一生再遇见佛法的时候呢，它这个信戒前一生栽培的种子就发生力量，所以辗转的殊胜啊，辗转的圣妙啊，所以不要求很高啊，又需达到何种程度才是完全具足？请慈悲开示，以便如实的自我检查，切实的自我提升，一期达到因缘果满、因缘圆满具足的条件为止。这个事儿是那样。完全具足就是到最后生的时候，最后生，最后生这样子还不是很高，最后生就是可以得涅槃了，圆满的具足应该到佛的时候才具足，才是圆满的，应该是这样说。其中有一样应该是自己要求自己能做到的，就是这个慧，这个慧意志的要提高，提高的时候外边的舍生相位处也好，阿赖耶爱也好，不能影响你的正念，这件事你自己要提高，这个慧要提高了，前面的信戒闻舍也就提高了，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要求就是自己不断的增长智慧，有智慧的观察，其他的功德也随之就进步了。